你们考得很好，实在是好。今天下午我们来到另外一篇信息，也是关乎四活物。我们先前看见四活物有四个脸，并且它们有非常美妙的配搭。以西结继续给我们看见这四活物有一些特点，是我们这一篇信息所要来看的，就是鹰翅、人手和牛腿。以西结一章六节说，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明亮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里的确包含了一颗结晶，这里有一些特征，是这四活物的特征。我盼望当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看这些活物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得着一些的知识，我们要祷告求主把我们带到实际的经历里。这就是今天下午我的负担，我们的经历到底如何，我们如何经历这四活物，特别是在这三方面，鹰翅、人手和牛腿，翅膀、手和腿，这些都是跟行动有关。翅膀、手和腿或脚都是为着工作，为着活动，为着行动。求主给我们亮光，使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如何能够有四活物的生活？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鹰翅表征基督复活的大能，神生命的大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成了我们的恩典。我非常保爱这个发表。什么是鹰翅呢？因此一点不差，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是神生命的大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成了我们的恩典。这不仅是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不仅是神的大能，乃是这个大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恩典。鹰是很有大能，很刚强，很有恩惠的一种飞禽。你看到鹰在天空飞翔的时候，看到它是那样平和的在那里翱翔，是那样的不受限制，不受约束，在那里飞翔，这是非常优雅的。圣经用这个鹰来表征我们的神带着他复活的大能要应用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恩典。这里列了一些的经节，很值得来看一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先前研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实在很珍赏这一节，神把他自己比作大鹰临到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他说他如鹰将以色列人背在翅膀上，将他们带来归给他。 这实在是美妙，满了恩惠。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暴政之下受苦，他们在那里呼求神，听见了他们的呼求，神临到他们，他安排了那些的灾殃，一灾又一灾，然后他预备了逾越节，击杀了头生的，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到了红海旁边，神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过去，他们神把他们带到以琳，让水从磐石流出来，来解他们的渴，他们饥饿，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如同鹰在那里照顾他们，带他们经过旷野，把他们带来归给神，神就是那一只鹰。这个是最大的珍宝客机。不是很快速的，乃是一站一站的，神在那里把他的恩典赐给以色列人，带他们一站一站的至终达到西乃山，把他们带给他自己。神就是这奇妙的鹰。以赛亚书40:31，在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昨天晚上我想Ed弟兄提过有一个英文版本是新耶路撒冷版本，说他们必长出翅膀像鹰一样。当我们等候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长出翅膀来，使我们能够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不仅神是鹰，现在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也要长出鹰翅来，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神是大鹰，我们都是小鹰。当我们等候他，我们就重新得力。哥林多后书4:7说，当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所有爱主侍奉主的人都能见证，我们不过是瓦器，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有。然而我们里面有一只鹰，我们里面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有一节圣经常常帮助我，就是哥林多后书3:5，我们之所以够资格，不是我们将什么算为我们的资格，我们之所以够资格，乃是出于神。许多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受压，在压力之下，主就提醒我这一节，还有在2保罗说，这样的事谁能担当呢？谁能够担得起这新约的执事呢？亲爱的圣徒们，我们在这里走恢复的路，跟随主，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刚强，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绝对更属灵，我们的见证乃是我们之所以够资格，乃是出于神，是神使我们够资格。这里有一只鹰背负着我们，我们乃是在鹰翅之上，他背负着我们经过一切的处境，有时候的确是超过我们所能应付的，但是他背负着我们，把我们背在他自己身上。我们之所以够资格，乃是出于神。 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单纯和纯诚，在世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对你们更是这样，亲爱的圣徒们，我们所夸的的确不是我们有多么刚强，乃是夸神的恩典。这恩典就是因赐，就是神的大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成了我们的恩典。恩典一面来说是甜美的，是可享受的，但这恩典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事实上就成了我们的能力。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保罗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一面来说是基督的恩典，另外一面又是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复辟我们。恩典不仅供应我们，给我们享受，这个恩典，当我们享受这恩典的时候，就成为能力，使我们能够胜过各种的处境。第一终点，圣经说到能力的灵是以因为那灵的表号。第二终点，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归他自己时，对他们说，他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这是恩典的话，让他们知道他对他们满了恩典。我刚才已经形容过了，这是何等的恩典，神把他们带出来，经过旷野一站一站，尽管他们在那里有背叛，发怨言，在那里抱怨，神还是把恩典分赐给他们，把他们带在应赐之上，把他们带来归给神。第三重点，诗篇一百零三篇五节说，神能使我们满足，以致我们如鹰返老还童。接着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可能如鹰返老还童。诗篇这一节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满足。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满足。圣徒们，要让神来使你满足，神要我们享受他，使我们因他而满足，他用美物使我们得以满足，我们就如因返老还童。所以我们如何得着更新返老还童呢？乃是借着享受神做我们的满足。第四终点，这就是以赛亚四十章三十一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第一小点，等候耶和华永远的神，以及我们了结自己，就是停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和行动，接受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人位和顶替。我查读了一下关于因的事情，这是很有意思的。因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很忍耐的。当你看到因在岩石上或在一棵树上坐在那里，会坐很久。你知道我读的一篇文章说，鹰会在那里等候。从出生，他们里面就发展出这种的性能，他们能够感受到一种的这个流体，就是从地面上升起来的暖空气的流动。当 他们感受到这个暖空气上来的时候，他们就展开翅膀，就能够翱翔。事实上，这个鹰不需要拍打翅膀那么多，如果他们拍的太多，他们会死。所以你看，其他的鸟类，他们要飞的时候是一直拍打翅膀，但是鹰不需要拍打翅膀，他们就在那里飞翔。这个鹰身体不是那么宽，但是翅膀展开来超过7尺。当他们感受到暖空气上升的时候，他们就展开翅膀，就在这个空气上飞翔滑翔。他们能够这个超过其他的鸟类，而不需要用他们的力量。鹰不需要拍打翅膀，他们乃是让空气带他们上腾。现在我就懂了，以赛亚40章说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就能重新得力。我们停下我们所做的，我们感觉到那灵行动的时候，就展开翅膀，让这个风带动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用力的拍打我们的翅膀，试着要往高处飞，我们只需要展开翅膀，让空气带我们往上去。但是对鹰来说，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要等候。他们是很有耐心的，他们不会急着跳出来做什么，他们一直在那里等等等，等到这个气流来了，他们就展开翅膀，让气流带他们上去。这个就是四活物如何行动，不在于我们如何拍打翅膀。这些鹰翅是很刚强的，但是这个鹰翅只要展开，让这个空气带它这个滑翔，不需要自己拍打翅膀，就是让空气带它滑翔。我们要等候耶和华，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了结自己，停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和行动，接受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人位和顶替。我们只要让他背负我们，是他在活，不是我们在活，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第二小点，这样等候的人必重新得力，甚至到一个地步必如鹰展翅上腾。他这样一个变化过的人，不仅行走奔跑，更在诸天之上翱翔，远超每一属地的主脑。有些基督徒将这个翅膀解释作为我们信徒的信，这也不错。因为什么是我们的信呢？我们的信就是我们宣告我们不是神才是，我们的信就是我们对神的显现、神的注入的反应。这个翅膀乃是神的能力临到我们，成为我们的恩典。当我们享受这恩典的时候，我们是用信来回应。这就是鹰翅的经历，这的确一点不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的能力，基督复活的大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恩典。而我们是用信来回应，我们展开翅膀就能够飞翔，飞到德国，飞到巴西，飞到中国，飞到澳洲。我们只要展开翅膀，让鹰带动着你到杜塞多夫，到斯图加，到耶路撒冷， 到许许多多的地方，为着他的行动。亲爱的圣徒，在这世代的末了的世代，主要成全我们，使我们成为这样的活物，有展开的翅膀，有鹰的翅膀，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听了昨天听了这些的见证，说到这翅膀把你带到全时间训练，翅膀把你带到主的恢复里，的确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拣选，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计划，乃是因把我们带到这里，或说因赐把我们带到这里。所以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学习等候耶和华，停下自己，了结自己，这样我们就重新得力，我们就如鹰展翅上腾。第五重点，我们所试的和我们所做的，不该照着自己的智慧、力量和才能，乃该凭着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不凭自己或任何别的事夸口，而只在主里夸口。这应当是我们众人的见证。我们不是夸我们自己属人的才能、智慧，我们所夸的完全是在于主。在林后十章十七节那里说，但夸口的当在主里夸口。我很喜欢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有知道我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理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所夸口、所夸耀的，不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财物，我们所夸口的乃是在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第六重点，主的恩典、能力和力量是为着行动，也是为着遮盖我们。第一小点，一面主的恩典是我们行动的能力，另一面主的能力是我们的保护，我们的藏身之处。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翅膀，两个向上伸展展开彼此相接，另外两个翅膀为着遮盖身体，所以两个翅膀是为着行动，另外两个是为着遮盖。这个翅膀是主的恩典、能力和力量，为着行动，使我们能凭他而行动。另外一面，这翅膀也是为着遮盖我们，将我们遮藏在它里面，做我们的保护。林前十五章十节说，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神的恩使使徒能够劳苦。林后十二章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基督的能力是像屋顶一样，是帐幕来遮盖我们，我们需要受遮盖。当我们与主一同行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将自己暴露出来，我们需要受主的恩典遮盖。这恩典不仅使我们得加力，能以行动，这恩典也给我们保护，遮盖我们。 我们看见主在行动，当我们有份于主在许多地方的行动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很容易就让自己暴露出来。我们一暴露出来，仇敌就来攻击我们，就好像打战的时候，你在坦克车里面不要冒出你的头来，你要受保护，因此也是为着我们的保护，我们要遮藏在它里面。保罗能够领悟基督的能力复辟他。诗篇这里列了几处诗篇的经节，这些是大卫的诗，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人，17:8，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每一天我们都要向主这样祷告，主啊，保护我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57:1，神啊，求你恩待我，恩待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们要隐藏在神翅膀的底下。63:7，因为你曾帮助我，我要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当大卫王经历种种的逼迫受苦，从扫罗来的，从他的儿子亚撒龙来的，他在那里逃避这一切的逼迫苦难的时候，他学习如何受保护，如何隐藏在神的这个高台之下，如何隐藏在神翅膀的荫下。许多时候那仇敌那恶者试诱我们，我们爱主，我们绝对为着他，我们要有份于他的行动，但许多时候仇敌会来试诱我们，说你爱主对不对，你参加全时间训练对不对，你认识真理对不对，然后仇敌就会说，哦，那你该知道这个，你该做那个，你是那样绝对那样属灵，你为什么不做这个呢？有时候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想要起来应付这个挑战。是的，我爱主，我参加全时间训练，你就试着为自己表白，要表明你认识了多少，你能够做多少。圣徒们，这样的时候你就成了仇敌的猎物，因为仇敌想要把你暴露出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来遮藏我们，保护我们。甚至主耶稣受试诱的时候，在旷野受试诱，仇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将这石头变成饼。主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实在保爱这些应试，成了我们的保护以及我们的藏身之处。我们要学习如何被遮盖受保护，借着因赐而得遮盖受保护。2:2，是或物前面的脸乃是人的脸，但身体是鹰的身体。这很有意思，脸是人的脸，身体是鹰的身体。 A:2说，活物看起来像人，行动却像鹰。B:2，两个翅膀为着行动，两个翅膀为着遮盖，指明我们有些奥秘，给别人一个印象，就是那神圣者的印象。这活物到底是什么呢？显出来的样子是人， 却有四个翅膀，两个向上展开，两个是为了遮盖，是人的脸，却有鹰的身体，并且有翅膀遮盖着身体。这活物的确有些奥秘，你很难解释。想一想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许多时候是矛盾的。你爱主，你一切都为着主，所以主也应该顾到你，祝福你，但是主也许可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临到你。既然这么爱主，主岂不应该在凡事上祝福你吗？但不一定，主没有这样应许，你若爱他，他就在凡事上给你祝福，他只要以他自己来祝福你，加给你，他并没有答应在外在的环境上祝福你。所以当我们学习成为这样活物的时候，我们会在生活中，在基督的生活里面对种种矛盾的情形。临后六章六到九节，保罗说到他的见证，描述他的这个生活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要死，看到我们却是活的，似乎受管教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拥有万有，似乎却这就是活物的生活。这到底是神还是人？是的，是神也是人，是神而人，人而神。这两个翅膀为着遮盖，为着遮身，指明有一些奥秘的事。我们若要成为活物，就需要学习过这奥秘的生活，并不是一切都是敞开的。你记得西西家王，巴比伦王来，他西西家就把他所有的一切里里外外的都给巴比伦王看了。但圣言者告诉他说，你给巴比伦王看到的一切，这一切都要从你夺去。这些活物是奥秘的，我们也该过这样奥秘的生活，就是神而人者，人而神者的生活。一面有翅膀作为能力带动我们，另外一面又是有翅膀在遮盖遮藏我们，这个就是鹰翅的意义。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人的手的属灵意义是正常的基督徒该一直做恰如人所当做的事。在两个遮身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两只手当然是为着做工，为着做事，但是人的手是遮盖在翅膀底下。人手指明正常的基督徒该一直做恰如人所当做的事。第一重点，保罗的著作指明，即使他经历鹰翅，他在生活中仍然非常有人性，走人性的路，并且尽人的本分做事。 当我们看见活物有人的样子，在他的身体上，在翅膀底下有人手，这指明这活物乃是过人的生活，是尽人的本分做事。这里列出帖前二章的经节，在这里保罗向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了这样的话，这些信徒是信主不久。保罗在第七节说，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我们这样切慕你们，不但乐意将神的福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爱的。保罗不是仅仅一个很属灵的很有能力的传福音者，到帖撒罗尼迦去传了福音，兴起了召会，就那样而已。他传福音给这些人，但是他说，我是这样切慕你们。这切慕这个词，你去读注解那里指出是一直热切的喜爱，热切的渴望。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圣徒不仅仅是保罗传福音的对象，他们成了他所爱的，保罗那样的爱他们，他是那样情深热切的爱他们，渴望他们。他说，我不但乐意将神的福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你们。这是主的何等的一个工人。今天基督教传福音的人有没有这样呢？他们做基督教的工作，做属灵的工作，仅此而已。但是这里有一个使徒，他说，我乐意不但将神的福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爱的。保罗是那样有人性。在提前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到提摩太生病，保罗给他的建议是，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要稍微用点酒。在提后四章二十节他说，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这里有一个大的使徒，把他的同工这个生了病了，他就让他留在那里。这一个使徒曾经行过神迹，医治很多的人，人甚至摸他的手帕也能够得着医治，他是那样有能力。但是他亲密的同工提摩太生病的时候，他只建议他稍微用点酒，这对你的胃有好处。当这另外一位同工特罗菲摩病了，他没有医治他，他就让他留在那里。你会说，这个同工是怎么回事？你把你的同工这个生病了就让他留在那里，你不是有医病的能力吗？为什么你不运用这个能力呢？你如果去读这个提后四章二十节这个病了这个字的注解李丁说到，在早期的教会里有一些神奇的事，但是特别是当教会堕落的时候所需要的或者说这个使徒乃是受管制，照着内里的生命来做事，这是里面生命的管制，而不是外面恩赐的能力。在教会的败落之中，不是要行神迹，乃是用里面的生命来供应教会，然而却是满了人性的。 虽然保罗是那样的属灵，他的启示是那么高，但是当他在生活、在做工、在为人的时候，他是那样蛮有人性。第二重点，无论神的恩典多么与我们同在，无论主多么加我们能力，我们仍必须尽我们做人的本分。我昨天提过，许多年轻人，你爱主，但你还是要顾到你的教育。不要说你是那么爱主，你那么爱教会，你就舍弃你的学业，你也没有把书读完，你只喜欢来聚会跟圣徒导读。李弟兄说，因着你的缘故，主会延迟他的回来，所以我们要学习做正常人该做的事，尽人的本分。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一个人越属灵就会变成一个越奇特的人，超然的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甚至主耶稣他来的时候是神成肉体来做人，他也经过了人生正常的过程，他也可以像超人一样来到地上，看啊，我来了做世人的救主。不，他乃是采取正常的过程，在童女的腹中承孕，在那里9个月，他经过童年，经过少年时期，他乃是到了30岁才出来尽职。他学习做人，他过人性的生活。如果神的儿子尚且要经过这些的阶段，那我们又如何呢？我们必须学习尽我们做人的本分。第一小点，在英赐以下该有人手，这些手该一直做工。以弗所4:28说，偷窃的不要再偷，倒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好有所分给需要的人。不要有一种观念说，我爱主，我信靠他，他就要供给我的一切。所以在你的工作上，你漫不经心，你就没有过一个实际的为人的生活。这手是为着做工，贴后保罗甚至嘱咐一些人，若是不做工就不可吃饭，若有人不愿做工就不可吃饭，3:10。所以活物有人手，这还是我们应当一直劳苦做工，甚至顾到我们的同工。我们劳苦，我们做工，不仅是为着我们自己，也要顾到别人，顾到别的圣徒。第二小点，我们需要有主加力的恩典做翅膀，也需要有人手以人的方式与神合作。好，我们来到第三重点，最高的人性乃是神性加上人性，并且神的属性从人的美德里彰显出来。我要请你们好好读过这里所列的所有的经节，我没有时间一一带你们读过。这些经节是给我们看见最高的人性。我想林前12:1，还有林前13，哎，弟兄昨天晚上也提过爱这件事，爱是个美德，彰显神圣的爱这个属性。最高的人性乃是神性加上人性。 我们不是仅仅用属人的爱来爱，我们需要用神圣的爱加到我们属人的爱里面的这个爱来爱。腓立比四章说道谦让宜人，路加福音说到赦免，还有说到忠信，林前四章二节说到忠信，还有彼得前书五章说到谦卑，这一切的美德都应当在我们的人性里彰显出来，这就是活物有人手所含示的。现在这个第四重点，进入人基督徒的人性不是指我们原有的长处，乃是活在我们里面并且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基督。 Amen。 我们在这里不是教导一些伦理的课程，鼓励人要做好人有人性，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乃是说我们作为活物要在我们人性的生活中活神圣的生命，这个神圣的生命乃是那能力的源头，使我们能够在人性的生活中活出这一切人性的美德。这不是天然的美德，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并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这就是保罗在加太二章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不是活伦理或道德，保罗乃是活基督，他所活的就是基督，这活出来的基督就成了他的美德，成了他那拔高的美德。第五重点，我们都必须学习做有人性的基督徒，按照耶稣的人性，就是在他在复活中的人性生命，过耶稣那样的人性生活。耶稣的人性乃是在复活里所活出的人性。当我们说到复活，亲爱的圣徒们，就含示了死，若没有死就没有生，复活含示这一位经过了死，所以我们要有基督徒的人性，耶稣的人性，我们需要有一种的人性是在复活里，这也就是说这个人性是钉了十字架而被提高。林后四章十至十一节保罗说，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这耶稣的人性乃是在复活中的人性，这人性乃是一直被致死被了结的，当我们经过了结就会有复活。第一小点，破坏人性就是毁坏神为着他的经纶所创造的凭借和管道。神需要人性来做凭借，做管道，做器皿，让他盛装在里面而得着彰显。撒旦的手段就是要破坏人性，毁坏人性。 我们对年轻人特别有负担，在今天这个世代，有种种的不法、种种的罪、世俗不洁，特别在美国这个国家有种种的活动，在那里引诱我们的青年人，叫他们吸毒，进到情欲的里面，这是要破坏你的身体，破坏你的器皿，使你不再能够做神的器皿来盛装神，不能够再做神的管道。神需要人来做他的凭借和管道，来做他的器皿，来彰显、来盛装他，彰显他，让他从你通过。所以我们要顾到我们的人性，不要轻忽，让撒旦所兴起的这些事破坏了你的人性。昨天晚上我们也说过这件事，我们第二小点，我们越属灵就越有人性。我想你们要一直记住这个点，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你追求主，成为圣别的，成为属灵的，现在你就自由了，你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你得着释放了，这是危险的。你得着释放做什么呢？你得着释放做这做那，你就落到种种的试诱里面，使你自己被破坏。这个就是撒旦的目的，这个就是撒旦今天的计谋，他要破坏这个人性。这个人性乃是神所需要为着他的经纶的。我读一段小故事给你们听，李弟兄，在《神与人关系》这本书里说到，有一个主的仆人被邀到一个城市进职，人认为他很属灵，他即将到达的时候，很多人去迎接他，但是在他进到那城以前，他就转到一个儿童的游乐园那边去。他那些要接他的人在讨论他会在哪里，结果他们发现他在花园里面跟儿童在一起，他们就很失望，他们以为一个属灵的人应该像天使一样，事实上属灵的人不是特别的人，乃是一个平常的人，是蛮有人性而正常的。我们越属灵就越有人性，所以忘掉那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属灵的人同工们他们是什么特殊人物，不，同工们跟你们一样，长老们也都一样，跟所有的圣徒都一样。事实上我们越属灵就越正常，越有人性，越可亲近。如果我们做了长老，做了召会领头的人，然而到了一个地步没有人敢亲近你，那你最好辞职。你越是做长老越成熟，你应该是越可亲近。圣徒们会喜欢来看你，跟你说话，这就是主所要得着正常的人性。第三小点，我们若要活基督，就必须学习真正的有人性。 A 小点，一面我们有神的性情，一面我们是正常的人。 B 小点，我们有神的性情和神的圣命，这不是说我们就不再需要有人性。即我们需要凭神的生命和性情过真实的为人生活，这样我们就能过最高的为人生活，像主耶稣的人性生活一样。圣徒们，我们仍然是人，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什么超人，我们乃是像耶稣那样的人，我们乃是凭神圣的生命 过人性的生活，乃是神圣的生命和性情在我们里面加力，使我们能够过人性的生活，像主耶稣的人性生活一样。第六终点，基督到我们里面来做生命时，他是永远的生命，带着神圣的生命和性情，也带着属人的生命和性情。弟兄们，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呢？永远的生命不仅仅是神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乃是神圣的生命，带着神性与人性，带着神圣的性情与属人的性情。是什么样的生命建造教会呢？不是单凭神圣的生命，乃是神圣的生命与属人的生命调和。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那使教会得建造的生命。教会今天所需要的生命不仅仅是神圣的生命，乃是一个调和的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与属人的生命调和。这就是耶稣所活的生命，他活出那一个调和的生命，在人的身体里，在人性的生活中活出神圣的生命。现在我们的这位奇妙的救主是安静、正常、平常，且以非常合乎人性的方式生活、行事、行动并做工。我在说，这就是这一种的生命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这生命是神性又带着人性，人性又带着神性。在我们救主的生活中，他的行事、行动、做工都是那样安静、正常、平常的。我们也应当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觉得，如果我们受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就要叫地震动，我们周围会有雷轰。旧约以利亚的故事你还记得吗？他等候耶和华来，他听见地震雷轰，他以为耶和华在那里，但是耶和华不在其中，乃是有一个微小的声音。神是这样微小安静的临到我们。今天在新约里，我们接受了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乃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这生命不仅在我们里面，更是与我们调和，但那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我可以向你们做见证，许多时候我有一些的感觉，要去看望某某人，跟他说说话，那个感觉好像是那样的平常，那样的微弱，没有什么地震，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象，这是很正常。有时候你会想，这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自己？但是当我照着那个感觉去接触那个人，的确主就印证那是出于他的。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许多时候我们分不出来到底是出于我还是出于主，因为主与我们调和。所以当我们有某种感觉，我们把这个感觉向主祷告回去，我们问主，主啊，我有这个感觉，到底是不是出于你呢？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的平安，有一种的安息在我们的里面，你就前去，主会印证这不是仅仅你的感觉，乃是他的感觉，调着你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以正常、平常、安静的方式过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是活物有人的手。是的， 有闪电，一面来说有闪电，但是另外一面有人手是那样安静正常平常的，这些活物与主是一，他们施行神的行政，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是那样正常而平常的。第七终点，因着耶稣尚未在复活里得着荣耀而还没有的那灵，乃是带有耶稣之人性的那灵，今天那灵已由耶稣那得着荣耀的人性所构成。这一点的确非常美妙，圣徒们，今天那灵乃是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我要念给你们听这一段基督是实际这本书里引用的话。李弟兄说，若没有人的属性没有人的素质，神的灵不能够成为永流的活水，他必须以耶稣的人性来构成。你如果没有水，就不能够把茶给人，你必须把茶加到水里面。耶稣复活以前，神的灵有大能，却无法成为人里面永流的生命。他要在人里面永流，就需要由耶稣的人性加到他里面。神的灵若要成为天使里面永留的生命，那不需要耶稣的人性，但是他若要成为人里面永留的生命，就需要有人的元素，这就是耶稣的人性。假设我们有一个茶壶满了茶，我们从里面倒出一杯茶来，很显然茶壶里面跟茶杯里面的是一样的，茶杯里的茶跟茶壶里的茶是一样的。那灵是从那复活升天的耶稣里流出来的，今天这灵不仅有神圣的素质，也有耶稣人性的素质，不仅有神性也有人性。我们必须想一想，主耶稣说到我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我到底是谁呢？这个我不仅仅是神圣的人位，这个我乃是一个人，这我乃是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到耶稣这里来喝他的时候，我们乃是隐于这人，我们不仅隐于他的神性，更是隐于他的人性。茶里面有很多的水，但是我们不称这个做水，我们是称它做茶。今天在得着荣耀之人性在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里，不仅有神性也有人性，我们可以在这里喝耶稣的人性。第八重点，我们必须经历神的灵作为耶稣的灵。第一小点，耶稣的灵是指成为肉体之救主的灵，这灵作为在人性里的耶稣，经过了人性生活和十字架上的十二小点，这证明在耶稣的灵里不仅有神的神圣元素，也有耶稣的人性元素，以及他为人生活并受死的元素。所以我们要活出这个人性，我们要隐于他的人性。耶稣的人性是可喝的，在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里。好，我们快快的来看第三大点，牛腿的属灵意义是我们行事为人该像牛一样有正直的腿，我们不该照着我们人弯曲的脚行事为人，乃该用牛腿行事为人。这个活物很有意思，有鹰翅，鹰的身体，人的脸，但是它的腿乃是牛腿，是正直的，人的腿，人的脚是弯曲的，像 L 型，但是牛腿是直的，这是很有意思的。第一重点，使徒保罗说到用正直的牛腿行事为人。哥林多 后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力混乱神的话，而是出于诚诚出于神，在神面前，在基督里讲神的话。当我们说神的话，我们不需要，我们更不应该混乱神的话，那是弯曲的。保罗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是诚信直正直的传扬基督，这就是由正直的形式为人，像牛腿一样是那样的正直。贴前二章三至四节说到，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谬，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所以我们服侍主与主同行的时候，要学习用正直的腿行事为人，没有任何的弯曲诡诈。第二重点，牛腿不仅是直的，而且也分瓣分蹄。分蹄表证在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中，我们需要能分辨在神眼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利未记说到，吃的是什么是洁的，什么是不洁的。我们只能吃分蹄的动物，这些动物是分蹄的，还是一种的鉴别力，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腓立比一章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在充足的知识并一切的辨识上多而又多的洋溢。是的，我们要爱弟兄们，我们要爱众人，但是我们的爱需要有充足的知识和一切的辨识，不是那种糊涂的爱，我们需要有辨识。圣徒们，当我们随着主行动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神，什么不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世的。我相信当主的恢复在开展，在各地开展，许多有心寻求的人被带进来，许多新人得救，我们要运用正确的分辨力，要知道如何把出于神的和不出于神的分开，否则当主的行动往前的时候，我们会把门打开，让许多的掺杂进来。是的，我们盼望看到主的扩增和开展，但同时我们也要有分辨。保罗说到这个义，就是没有任何的不法。林前六章说到义和不义是不能掺在一起的，神所称许神所不称许的，我们不能够混在一起。在基督教里，他们有一些好东西，我们也就欢迎了，就接受了，至终你就把这一切都混在一起了。活物的行动乃是有鉴别力的，这是很重要的。第一小点，鉴别力的养成乃是根据学习和经历。希伯来四章十二节说，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切两刃的剑跟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五章十四节说到，只有长成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习用而受了操练，就能分辨好坏了。我们需要神的话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从神的话里有学习，使我们得着鉴别力，我们也需要有操练运用 使我们的观能因习用而受了操练，就能分辨好坏。 A 小点，我们在神面前学到什么程度，经历到什么地步，我们的鉴别力就达到什么地步。 B 最厉害的鉴别力是出于最厉害的对付。第二小点，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在充足的知识并一切的辨识上多而又多的洋溢。 A 小点，辨识就是感觉事物的能力，希腊文的辨识意指敏锐的知觉，道德的机制。亲爱的圣徒们，我们要回到主的话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真理，我们需要神丰富的话，使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神所悦纳的，什么是神所不悦纳的，否则我们什么都可以接受，最终我们就发现自己满了掺杂。这里说到需要一种敏锐的知觉，道德的机制。 B 小点，根据保罗的话，我们该用满有知识和辨识的心思来爱。括弧一，这知识和辨识就是基督自己，当我们经历基督，它就成了我们的知识和辨识，就是洞察事物的能力。括弧二，我们越经历基督，就越不会凭着自己的聪明辨识事情，乃是凭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辨识事情。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很有分辨力的，那些宗教徒在想什么他都能够分辨。今天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的学习和经历来养成我们的鉴别力，养成这种敏锐的知觉。第三小点，我们需要分辨伦理与基督之间的不同，因为伦理的教训不是出于基督那灵复活或新造。你能够分辨吗？伦理与基督这二者之间你能够分辨吗？我们必须能够清楚分辨，这是好，但这只是伦理而不是基督。你若不会分辨，你就会把这些混在一起。你看到一个人行为很好，很谦虚，很仁慈，你就说啊，能够有这样的弟兄实在是好，但是这个人可能对对圣命一无所知。第四小点，罗马八章启示，辨识一件事最好的路，辨识的秘诀就是按照生命或死亡来辨识。我读一小段经历基督做生命位置召会的建造，第十五章的地方召会建造所需要的就是生命的职事而不是恩赐。我要讲一个故事，关于尼托森弟兄和何寿恩教士。尼弟兄年轻的时候总是羡慕一些口才好的讲者，尼弟兄告诉何教士这些人的口才有多好，但是何教士说这其中没有生命，只不过是道理和口才。换句话说，这些人身上没有知识。何寿恩教士能够分辨什么是口才，什么是真正的属灵，他能够辨别出那些的口才里面没有生命。好，第三重点，牛犊之腿灿烂如明亮的铜，这指明我们的行事为人需要被主试验并焚烧，使其能像照耀的铜光照并试验人。第四重点，在圣经里牛犊表征新鲜活泼有活力。我喜欢马拉基书四章二节，你们必如圈里的肥牛犊出来跳跃。这些牛犊是满了活力满了精力的，牛犊是年轻满了活力满了精力的，这指明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该是跳跃的行事为人，满了生命的行事为人。赞美主，你不要只是走，你要跳跃像牛犊一样。二小点，我们若享受恩典并活在神面前，我们就总是新的新鲜的，在我们里身上没有老旧。末了第四大点，作为是活物，我们若有鹰翅人手和牛腿，我们就能配搭并成为一个团体的实体，以完成神的经纶。哈利路亚。为着鹰翅，为着人手，为着牛腿，哈利路亚。 我们花一分钟跟邻座的祷告。